好，我们继续来看加拉太书。今天请看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我们讲的有点慢，我们讲到五月了才讲到加拉太书第五章。今天我要讲的更慢一点，我今天只要讲没有几节的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很棒的经文啊！这是保罗讲完了加拉太书前面四章，讲到救恩，讲到神想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子，而且是一个成熟长大的儿子，而能够承受产业。他讲完这整个救恩的大概的内容架构之后，他勉励我们这一件事。再把它读一遍好吗？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保罗就在前两章里面论述说，人是靠着恩典，靠着神的应许跟恩典，也是借着基督的救恩，他的福音，还有我们的信心，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完全不是我们今天能够努力做什么事情才有的，就像你再怎么努力，你应该都不会成为英国皇室的一员。可是神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在他的救恩里面，我们可以成为神的王室里面的一员，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你可以接受。我们在前面提过，主耶稣自己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都是这样，他在讲到他跟我们立的新约的时候，新约圣经因为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有一个字很有意思，就是约这个字，就是你跟一个人立一个契约，这个字是跟遗嘱同一个字的。遗嘱也是一个契约没有错，但是一般的语言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对不对？但是在希腊文里面这是同一个字。所以当你想到主耶稣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的新约的时候，你去想到好像是一个遗嘱一样。如果是遗嘱，你并不需要努力做什么事，你不需要一天工作八个小时，一个礼拜工作五天，然后到了月初你可以领一笔薪水，这样得到钱。不是的，遗嘱不是这样。人给你遗产，他指定给你，你只要真的存着惊讶但是感恩，用信心去签个字，你就接受就得到了，对不对？那就是基督的救恩也是像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成为神的儿女，可以成为神的儿子。保罗在前面继续的讲，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是借着圣灵成为神的儿子的，因为我们是借着圣灵重生成为神的儿女，而圣灵带给我们一种自由，就像一个儿子在家里面会有的自由一样。如果一个儿子在家里面还没有自由，是因为他还小，也可能就是他长大了，但是生命没有跟着长大，那你如果好好的成长，你就会在家里面得到真实的自由。那现在保罗要勉励他们说，你不要轻忽你所得着的自由，你要宝贵它，而且要持守它。你当年是用信心领受神的应许救恩，好像领受了一个遗产，一个神的产业一样，现在你要持守这个产业，仍然要用信心。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信心是我们一路一直要走在其中的一条道路。保罗在讲到因信称义也是这样说的， 有的时候基督徒想到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他们想的好像只是他入门的时候所做的事，可是不是这样。你看一下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那是讲到因信称义最重要的经文之一，保罗是怎么说的。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因为一起来读，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而生。他说这个义是什么？ From faith to faith， 是从信开头，要一直走下去，一直在信里面。本于信，以至于信。托明说引用了哈巴谷书是吧，二章四节的话，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常常提到我们讲因信称义，不知道为什么在基督教里面讲因信称义，常常把人家这么重要的经文就加了四个字出来讲。可是在这里其实有一个字是很要紧的，叫做生，你知道吧。义人必因信得生，你因信称义之后，你得着生命。既然得着生命，就像我们属地的生命一样，你妈妈生了一个小孩，不会说大功告成，不会的。你的功才刚开始而已，后面还有很多麻烦事，你要好好的追求，好好的让他成长，不是吗？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也是。而一路的追求，你怎么样开头，后来还是一样的，就是你用信开头，你要继续用信心走在这一条成长的道路上。信的时候领受的圣灵是从圣灵起头的，你就要继续靠着圣灵行驶啊。你因着圣灵得着了生命，你要靠着圣灵继续的成全，在这一条道路上要走得好，这是保罗勉励我们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基督可以成形在我们的里面，那时候义也会达到完满，因为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对吧？成为我们的公义，你懂吧？我刚刚在给你讲神学上很重要的事情，可是跟我们的追求直接有关系的。这里告诉他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奴仆的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苦读，bitterness。你知道什么叫苦读对不对？你经历过苦读吧？我不太相信有人从来没有苦读的情绪感觉在他心里面。有许多的人你知道吗，我们服侍主，我们遇见过有人可以许多年背负这个重恶，过一个昏暗很贫乏的生活，可是他觉得，你如果跟他谈，他会觉得我存着苦读是应该的，那个人那么邪恶，我当然要存着苦读，这是奇怪的事情，你不觉得吗？我刚刚这样讲你也许比较容易了解，可是我们自己常常是这样，我们觉得好像苦读，我们心里面存着苦读是对那个人是一个报复式的，其实苦读伤害的是你自己，不是吗？既然那个人那么邪恶，那么伤害你，你干嘛要继续伤害自己呢？你没有必要这样。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在这里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人容让苦读多年蚕食你的生命。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年轻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也不算年轻的，差不多40岁，他的姐姐那个时候在我们这里聚会，他姐姐请我们去看他，因为他生了严重的疾病，在医院里面年日不多了。他姐姐告诉我他的状况，重点还不是他的疾病， 而是他年轻的时候他结婚，后来有了孩子，后来离婚，他独立照养孩子，后来他有一次可能因为忙着工作把他的孩子托付给一个好朋友，结果那个好朋友苦待他的孩子，虐待到死啊。后来当然成为社会事件，那个朋友也被判刑，问题是他里面没有过去，他一直存着怀恨的心，苦读，这就是苦读，很多年呢。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又提到这一件事情，他没有，他没有，好像没有想要改变的样子啊。他姐姐希望他能够受洗，他不讲话，没有什么反应，跟我们刚刚在讲品格教育一样，就是一副死样子这样。好，我们还是给他唱个诗歌，为他祷告，离开医院。那天晚上，他姐姐忽然给我们打电话说，他弟弟改变主意，要受洗，所以我跟我的妻子就在赶去医院。他这一次真的有心要受洗，我知道那个也意味着他想把之前的事放下来。他受洗以后，我们就离开了。三个礼拜以后，他过世了，我们给他办追思礼拜，应该是我们给他办的。上礼之后，他姐姐跟我讲，他说我弟弟活了40年，最后这三个星期才真的在活着。那是很宝贵的事情了哈，看到一个人从多年来这些捆绑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而能够开始过一个更合神心意的生活，更丰盛自由的生活，不是很好吗？对吧？可是多么可惜，40年的光阴，一直到最后三周才这样。我们不要这样，好吗？你可以跟主说，我不要留在苦读里面，我不要跟苦读一起生活。真的来到神的面前，让主来释放你。有一些人，他们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年轻人一样，他信了主，而且脱离了各种罪担或者是所负的恶，比方包括苦读。可是后来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也许走了一些年日，有一天他遇见一个很大的伤害，从人来的伤害，他就回头把那个恶再背起来。这是可能发生的。保罗就是为了这个讲，他说基督已经释放了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不要再被奴仆的辖制，要站立得稳，好吗？如果你是这样，就快点醒悟，再一次说，主，我不要背这个重轭，我要放下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再背起重轭来？有可能因为他们就是好像得以自由之后，他们并没有经营自己的心，他们得了救恩，那就像得到一个遗产一样。问题是你没有，你得到一个产业，你要去经营，对不对？他们没有经营自己的生命，比方他们没有走上爱的道路。对他们来讲，爱好像是遇见一个冲击，一个情况才要去反应的事。那因为只要你遇见的都还蛮平和的，你就似乎一直有爱嘛，对不对？然后有一天遇见一个东西你不容易爱的时候，你就爱不起来了。那就证明你里面没有真正的爱，你并没有拥有这个产业，你过去的这些爱都是依附于别人的，因为别人好，所以你好像有爱。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系列一直在讲的，我们要经营神的产业。所以你应该把爱看成是我们得着的新生命里面内在的品质，我们就要继续活在这爱里面，继续活在圣灵里面，继续隐于 神的爱，让自己连在基督里面，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好叫那个爱的枝浆一直流通，有一天将要结出爱的果子来，那才是你自己的东西。嗯，意思就是说，你需要学习每一天每时刻都追求着爱。嗯，我常常讲一句话，我一直都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每一天有好几次想到我一定要对待别人有恩慈，也就是我们在言语态度各方面别用尖锐的方式对待别人总是很甜美，你每一天想到好几次并不过分，每一天，也就是一直追求的这一件事，把自己投入，好像跃入这个神的爱里面，那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不再活在律法底下的含义。我们继续讲，在第五章后面将要提到圣灵的果子是没有律法禁止的，这些没有律法禁止的是你竟可以全心全力的跳进去淹没在其中没有关系。嗯，有另外一种奴仆的恶是有不少人负的，就是忧虑、惧怕、担心、焦虑，我们也有可能有时候有这个东西来，可是有的人不是只有这样，他们来了以后就很认真的、很正规的把这个飘进来的忧虑、担心、挂虑、焦虑就好好的放在肩头上负责。我的形容没有太过分，有的人真的是这样，很认真的、很正规的，用很好的技巧把这些忧虑好好的放在自己的身上。嗯，好像觉得那是应该的，不，那叫做恶，那是你自己的恶，不是主的恶。英文里面讲到万一，有时候用一个用两个英文字来讲叫 in case， 对吧？万一怎么样 in case， 你们知道这个字吗？这是一个算成语吧， case C-A-S-E 是在讲到比方你的手提包啊，那个可以叫一个 case， in case 的意思是在一个盒子里面，你把你自己放在一个盒子里面，那就叫做负恶，你懂吧？你在那里面你没有办法更好的伸张。嗯，所以如果你常常让万一这种思想管理你，你就好像把自己拘困在一个盒子里面。嗯，不要这样，你有时候想到这些帮助你做一些事，把它做得更齐整，或者是做一些预备，可是你不需要让这个万一这种焦虑像一个恶一样长久的在你的身上。嗯，有一些人一直都不把恶拿掉，他做的事是什么呢？经常去修饰一下恶，看能不能让他背起来舒服一点而已，那不是好办法。主耶稣自己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可是那还不是完满的安息，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才叫我们的产业。嗯，对，你要负主的恶，学主谦卑柔和的样式。嗯，你要留心，不要被这种在盒子里面这种东西管理着你，影响你的生活啊！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做，这个会怎么样？那个会怎么样？你知道这样不止影响你自己，也影响着别人，在你旁边的人都要受你影响。如果你在意的事是真理，那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要持守住的， 那样的事情只会叫你更自由而已，真理是叫你得以自由。可是如果你持守的是非关于真理，而是你自己的焦虑、担忧、担惊惧怕，那么他会辖制你，也会辖制别人。有的人就因此晚上睡不好啦，身体弄出许多毛病来啦，有的时候旁边的人跟着你受苦。保罗自己有他挂虑的事，他有时候把挂虑这个字放在自己身上，然后转头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他自己说他挂虑，他说而且还是一直有的挂虑，他说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是他说的。可是那是因为那是主要他背着担子负的轭，所以他没有因此变得很焦虑，或者是很多疑，变得很紧张神经兮兮的，他并没有，他一点都没有。他的生命那么平静安稳，那么稳定。他有一次是以囚犯的身份被解送到罗马的路上，遇见海难，后来被拯救上岸，在一个海岛那里，你还记得吗？今天那个岛叫做，我们通常把它翻译成马耳他，在圣经里面和本翻译成米利达啊。我有时候会认识有人，他们去那里旅游，去那里玩回来，也不算太小的岛啊。他们刚上岸的时候，因为全身都湿的，他们就升起一堆火来。保罗去拿柴，一捆柴要丢在火里面，没想到那一捆柴里面有一躲着一条毒蛇，一到热就出来就咬了他的手。你记不记得保罗什么反应？保罗的反应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就一副死样子的反应，就是没有反应，好像没看见一样。蛇不是出来一下，是咬了他。他当然有感觉，可他好像没反应一样，他只把蛇甩在火里面，然后继续做他的事。我不知道，如果今天基督徒可能会去教他们，保罗你不可以这样，那是很严重的事，你现在要去做属灵征战，要奉主的名，要做什么，要做医治事吧。保罗没有，旁边人看他应该要死掉，他没有死，所以他们转念说他大概是一个神，他是神没有错，我们都是神，对不对？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想一想这些事哦，你能不能变成这样的人，更自由的人？保罗说的凡事我都可行，他在讲这个的时候，包括在讲到吃什么食物上面，我们平常应该注意健康卫生啊，但是会有一些情况里面有别的更重要的事的时候，你能不能这件事不会那么辖制你？我看过一个宣教士的故事，他到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间服侍。有一次他们去探望一个老太太，一个印第安的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嚼烟草，有点像我们在嚼槟榔一样，所以嘴角还会垂下有颜色的唾液，这样现在还不是吃艾叶的时候，要不然我讲下去就恶心。好，就这样。然后那个宣教士到了，天气很热，那个老太太就递给他一个勺子，他有一缸水在那里，没有自来水了，那是那个老太太自己喝水用的，就是这样喝。那个宣教士不知道他该不该喝，你知道吗？抬头看看他，这里还滴下那个嚼烟草的那个唾液汁，然后看他用过的这个，所以他就这样做。我们平常是勺子这样拿来喝嘛，他就不拿那个勺柄，就拿前面的这个地方，然后这样喝，就喝另外一端这样。他喝了几口水以后，那老太太很高兴的跟他说：“哎，牧师，你喝法跟我一样。”真令人抓狂。 所以这是真的故事了，不过也是一个笑话。我做宣教师大概都需要有这种能耐，可以不在意这些事，否则早就完蛋了。可是我们也需要注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在福音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好吗？嗯，一个人也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他信了主，而且学习把忧虑卸给神。可是随着年日的增长，有的人到了中年、更年期的时候，还有的人到了老年，他们把这个忧郁的东西重新拾起来，到一个地步，社会学家或者做辅导谘商的人会说，老年人有忧郁的倾向是正常的。对了，那个意思大概意思是说，有很多人是这样，不是特例。可是我觉得，虽然是正常的，并不见得是健全的。我还是相信，人到了年纪大，我希望我年纪比现在更大的时候，可以真实的像我现在讲的一样，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个一无挂虑的人。可能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需要坚定的持守的真理。他们只是以为，除去忧虑很好，让你很舒畅而已。不，这个是神的道。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只有当一个基督徒明白，你让忧虑留在你身上，让这种万一这一类的东西留在你身上，是一种罪的时候，他们才会认真对付这个。如果你能够更正面的来说，你能够把常常喜乐，要竭力进入安息，当做你生命里面要认真追求的事情。就像我刚刚讲，你每一天都想到几次以恩慈相待一样，你也每一天都想到几次要常常喜乐，不要失去喜乐，也要竭力进入安息，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从生命体质的深处改变过来，成为一个喜乐的人。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你有喜乐的 DNA。 这样的人才能够真的站立得稳，而不是因为你还没有遇见冲击，所以你可以继续喜乐。不，你要主动的经营你这个产业，你可以这样的喜乐。不喜乐不是遇见事情的时候才做反应的而已，而是你要告诉自己，我要结出喜乐的果子来。这样就不会轻易的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有的人不注意这些，他让一个也许是一个不满的情绪或这个忧郁的东西留在他心里面，然后就不跟，比方不跟家人说话。如果几个小时这样很快再回头，就还好，最好你不要等几个小时。可是有的人不是哦，有的人心很硬，就明天继续这样，后天继续这样。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知道他在努力的伤害自己的生命，他会从最根源的地方变成那样的人。虽然他有可能还是会跟人家讲话，可是他容留一个黑暗留在他里面，你不知道那个黑暗会后来会发展成什么。我们认识过有人后来到一个地步，他完全不能说话，他不会讲话了，已经分不清楚是他故意不讲话，还是就是无法讲话。还有另外一种恶，另外一种瑕疵，就是说谎不诚实。人如果是真实得救成为基督徒，他一定经历过真诚这一件事，因为他一定必须先诚实的面对自己，承认我们的罪过犯或者我们的软弱缺陷，然后来投靠主。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个，我不知道你怎么得救的，因为得救一定是经历过这个的。所以你一定经历过你诚实的面对自己。当一个人 总是觉得无论有什么事错都在别人，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错的人。他就是来教会聚会多年做一个执事，我也不相信他是得救的。好，所以你如果成为基督徒，你一定经历过这个。是保罗说，基督已经释放你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你要留心，一辈子都要留心，不要再陷到习惯说谎的情况里面。我年轻的时候从一个教导得着一个长久的帮助，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说话不精确，不一定到一个故意编造谎言的地步，而是讲话不精确，连这个你尽快的去跟对方承认说，对不起，我刚刚讲的话不精确，或者是不是正确的，其实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承认这种事比承认别的过犯啊更不容易，对吧？啊，承认了我们刚刚有一点虚假是很不容易的啊。可是这个会帮助你，一旦这样做会帮助你下一次更小心，免得常常要认这种罪。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教导，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学习这个，我觉得对我们带来很宝贵的祝福啊，让我们常常做一个更纯净的人，不需要有虚谎。比方有人邀请你去听一个音乐会啦，去参加一个什么聚会啦，去做什么，你并不想去，我们很容易找一个理由来推辞，对吧？好，如果那个理由是真实的，那当然没有问题，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对方说不定提出另外一个方案，是你刚刚讲的理由就不成立了的，你就要再拒绝一次，对不对？这一次你要编什么理由？也许你还是找到理由，可是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如果你能够在做这种事的时候，人家有一个邀请或者讲一件事，你想要拒绝，可是又好像说不出口，你是不愿意。可是最好你从结局来反向来想这件事，想远一点，就像我讲的，免得这一次他放你过，过一阵子他又在邀请你，已经没有你讲那个理由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从很年轻学这个，所以有时候，比方我是牧师，有时候会被邀请去做一些事。如果是邀请去服侍，那是一回事。我没有觉得主带领我去，我会很清楚的拒绝对方。可是有时候人家邀请的是一个，比方去参加一个他的什么周年聚会啦，或者像这一类的事情等等，会在情面上好像不太容易拒绝他，并不想去。我遇见过几次，刚好他邀请我去的时间我不方便，我有已经有别的约，可是我告诉你我做什么事，我告诉你说那一天我有什么什么事，我真的不方便，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我并不想去。至少有一次对方听了以后称赞我，他说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说的，你已经有一个好的理由拒绝我，你没有必要再讲说你并不想去，可是你愿意这样子坦诚告诉我你不想去，谢谢你，很好。不过你要知道不一定大家都欣赏你这样说，你必须做决定。就像有一个人讲的，他说要教会一个小孩子诚实比后果重要。 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在光明中的。保罗曾经明确的讲，他说我们是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你想要得到神的产业，那不会在别的光景里面得着的，你一定要在光明中。好，我们要再看后面的几节经文。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到第四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到四节，请一起来读。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保罗明确地对外邦的信徒说，他们如果去受割礼，就是选择的另外一条路，基督就与他们无异了。我们称为基督徒，可是基督与我们无异，那还叫什么基督徒啊？这很严重的事情，对不对？犹太的基督徒没有需要这个话，因为他们本来生下来就受割礼。可是他们中间有的人告诉这些非犹太人，在圣经称他叫外邦人，他们称为基督徒，固然信耶稣可以得救，可是他们还必须像他们一样受割礼，因为在犹太人观念中受割礼就是神给他们的成为神百姓的记号。他们不明白那是为了一个刚硬的心，神才这样说的。他们忘记他们的祖宗被神称义的时候还没有受割礼。可是保罗跟他们辩解这些有时候不太容易啊。我们今天都是外邦的信徒啊，可是我们不太会遇见有人要我们受割礼，对不对？你要感激保罗，因为他为我们赢得的，他那时候大可以接受他们这样受，就像他自己讲的，受不受割礼无关紧要嘛。那既然这样，就他也叫外邦人受割礼，就一刀而已，也没什么东西嘛，痛一下而已，然后他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人家就不会麻烦他。保罗不，他认为那是福音的真理，他也知道如果他在这一点上屈从他们，后来还会生出别的东西来。我们今天能够在福音的自由里面行走，要感谢保罗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借着这些话也要留心，因为我们今天有可能有别的事会跟这里类似的。比方有的人他们不好好参加聚会，不好好追求，他们用奉献钱财来抚平自己的良心，我觉得这个跟受割礼有一点类似，好像受一个割礼是一个进入一个宗教信仰的通关密语一样。有的人是用另外一种宗教行为来给这个信仰定位。那我们都要留意。真正的福音的信仰要做出改变的，一直都是内在的东西，不是外在的，你要记得这个原则。主耶稣一直想办法要向我们伸出施恩的手，要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披戴基督，穿上他自己，成为神的儿子，享受自家的产业。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一直以背向着他，然后我们以背向他，我们在做什么呢？做很多宗教行为。你知道你可以做很多的事，可是你并没有面对神，你并没有指望向神。我们要留意。我好像有一次在是不是星期二晚上的聚会提到这个，救世军的创办人 William Booth， 他 他的大女儿是后来瑞士跟法国的救世军的创办人，他在救世军里面也有了将军的头衔，人家称他叫女将军。他有一个好朋友是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一个公主，那个时候好像还在沙皇时期，他还不是共产党的时代。那个俄罗斯的公主好像流亡在外的样子，她还是有公主的身份就是了。你知道俄罗斯是信奉东正教的，就是教会里面的一支哈，东方正统教会。他们非常注意仪式，也很敬虔。这个公主也是，她很宝贵她的信仰。他不时的就会讲一句话说，我崇拜基督，我崇拜耶稣。可是这个女将军知道她不是这样，知道她生命里面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她比较年轻的时候她结了婚，她那个女婿叫做什么，叫做驸马，对不对？公主的先生。可是有一天她忽然发现她这个驸马爷有外遇，这个公主的个性就是这样，什么找什么婚姻辅导什么，她不会做这种事，她直接跟对方说我们两个人结束了，就跟她离婚了，而且心里面一直放着这一件事。女将军知道她里面并没有饶恕她先生，她也知道那个会使她活在黑暗里面，她自己不觉得，因为她对她来讲信仰并不是在于跟神有什么亲密的关系，而是在于他的那些，你也可以说宗教行为。所以每一次这个女将军就跟他说你要饶恕你先生，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总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他过不去了，他来找女将军再一次问他我该怎么做。他说你去找他，然后跟他当面说你原谅他。他说我做不到。可是过几天他知道他一定要这样做，后来他告诉女将军他做了什么事。他不但去找他告诉他原谅他，好像还做了一顿饭请他吃，大概类似这样。他做完这件事之后没有多久他先生就去世了，可是这个人得到释放。他第一次明白信仰不是只在那边说我崇拜基督而已，而是可以跟神跟基督进入一个很个别的关系里面。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想要活在黑暗昏昧当中。如果你仍然那样做，以为要借着各种宗教行为或者哪一些守一些规条好像才对得起神似的，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方式讲，他说你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我想我们中间大概每一个人都懂欠债是什么意思，即使你没有欠过债你也懂那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欠着债会使一个人根本没办法好好生活，对不对？他整天想的就是需要还那个债，他根本没有办法开始设计打理自己的生活。保罗说但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好像总是一直在还债，你每一次做一件好事就是在还一个债，可是总是还不完似的。你却不知道基督早已为你还清了。就像有一个故事，杨斐利在他的书里面提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那差不多发生在20来年前的事情，真实的故事。他有一个构想，他就去找一个大企业家告诉他这个构想，他要做一个生意这样。那大企业家听一听觉得既然可以有这样的构想，就给他100万美金让他去进行这个。当然签了一个契约，他把那钱花了，做了很多预备，就快要蓬勃进展的时候忽然发生波斯湾战争。他设计那个东西跟中东那里有密切的关系，所有他做的事都没有办法做， 也就是说所有的钱都亏损掉了。哇，这下子忽然欠了$100,000的债，$100,000是3-4千万的意思哈，台币啊，然后就茶不思饭不想，整天烦恼这一件事，就开始计划他要怎么还钱，去做什么事，每一次还一点，写一写就会把它划掉，因为那个都隔200年也还不清他的计划，就在想另外一个。他蛮有创意的，所以他想另外一个赚钱的方法，还债的方法。后来弄出一个其实自己也知道是很荒谬的还钱的计划，但这边已经没办法了，就去找那个企业家告诉他这些事，告诉他要还钱等等。那企业家打断他的话，他说你在说什么，我当初投资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有风险，而且你现在遇见的事并不是你的错，环境就是这样，而且你那个构想真的是 很有创意很好，只不过环境变成这样，所以不用还债了，所以放心，当他的面拿出契约书撕掉，拿去碎纸机把它碎掉。想想看，如果这位先生回家以后想说不能就这样，我就是欠他钱，再拿起他的计划来，是不是我应该再想一个更好的计划再去跟他讲一次？你不觉得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吗？欠着行权律法的债，可是基督已经释放你得以自由，请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持。恩典是进到基督面前的阶梯，你不要在恩典中坠落，这是圣经其他地方提到的，那样你就会与基督无份无关，与基督隔绝，因为你坚持要欠着行权律法的债，整天想着你还没做到的事，生命中一切的努力都是用来还债，而且是还不完的债，没有办法走向基督为我们预定的自由丰盛的生命里面，因为你还没办法经营你的产业，只要一有收入就是要还债嘛，对不对？你知道行善是神要我们做的事，可是行善是为了积功德，跟行善是在经营自己的产业完全两码子事，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个。你如果行善是为了积功德，你就要继续积嘛，其实那个跟还债的观念差不多一样。有的人传扬这种积功德的观念，事实上他们会用债来讲这一件事。那个焦点是还债，可是你经营自己的产业来做出美好的事，帮助人啊，施舍啦，所有这些事的时候，你的焦点不是这个，你焦点是爱，你知道你应该这样做，因为你里面有神的爱，你每一次这样做都在经营自己的产业，经营自己的生命，你等于是你现在赚的钱已经可以开始设计我要怎么用这些钱，怎么样生活，而不是每一次钱都要拿去还债。希望你懂这个意思好吗？保罗用的这个比喻是非常生动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承受神的产业，我们可以每一天不要忙着急着还债，而专注在经营自己的产业，也就是基督的救恩上面，每一天去浸泡在神的爱中，过一个常常喜乐的生活。彼得说那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竭力进入安息，不是为了要还债，而是那个本身就是我们想要有的，对不对？你在追求的就是你本来就渴望有的爱、喜乐、安息，不是就是你本来想要有的吗？新约圣经里面的命令都是像这样，所以那个跟律法完全不一样。 但是请不要连在做常常喜乐这一件事都带着还债的心做，好像你这样做会讨神喜欢。不是的，是你在经营自己的产业，自家的产业，因为你是神的儿子，这个是你拥有的产业。这样我们就不会只是在装饰外面的门面而已。那些传歌里的就是装饰门面，因为从外面就可以证明这个人拥有什么，他受过割礼，看起来整齐划一，看起来舒服。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可以不太在意人家的眼光。像召会的创建人尼托生弟兄，有一阵子他因为发生的事情很不容易，人有一些人对他不谅解，包括那些过去他对他们有恩的人。有一次他接到一个电话，在那个电话里面，就他妻子在旁边就听他一直说是是，嗯，你说的是对，啊啊，就是这样。然后讲了很久，后来他放下电话，他妻子觉得很怪异，他的样子很怪异，就问他说谁打电话来，他也告诉他，他说了什么，他也告诉他。他一直在批判他的这样做不对啊，讲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他妻子说，可是他讲的你同意吗？他说我不同意。他说为什么你一直没有回嘴？他说他怎么讲有什么关系，他把我讲成很坏，对我没有影响，我就是我。他把我讲成很好，我也没有不会因此变得更好。哎呀，我们能够不要因为人的眼光而转移我们的位置，不太容易，对不对？可是你一定要学习这样的功课。你如果能够明白，更专注在你内在的产业上，你就容易这样做。奴仆的心会因为害怕而作假，要装点门面。可是儿子的灵是凡事我都可行。当然，这不是叫我们放纵情欲，叫我们随意的说，但是我常常教导神的儿女说，有一些事情你不做，你不要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不可以做这种事。这不是圣经的道理。圣经说凡事我都可行，你可以跟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做这一件事。好，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不愿意去你就告诉他我不想去，而不要说因为我那一天有别的事所以我没办法去。干嘛要这样说？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试试看学会这一件事吧。不要一直用外在的东西，食物啊，服装仪容啊，守日子啊，属灵操练等等，肯定自己。虽然那些东西我们都会尽量的去做，可是我们一直知道我们生命站的地方，我们被神悦纳，我们生命的定位是在于神的恩典，是在于神已经成全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很自然的能够充满了喜乐，能够有神的同在。这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五节，我们都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有一天义也会完满的成全。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37首。